我们还是翻到单一礼书。单一礼书第十一章，单一礼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特别看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犯的凡迹，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段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它是双重的应验。那么在近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在大概主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希腊大帝国的统治底下。那么希腊大帝国有一个叙利亚王，他的名叫安提阿哥四世，他呢是个非常热衷希腊文化的人，所以他就希望呢能把犹太呢完全把，就是他希望能把犹太人呢能把他完全希腊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漂流到世界各地，现在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冲击。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因为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面对环周围的一个世界。那么犹太人也是如此。那么但是呢，许多时候那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但是呢有的时候它不是有特别的压迫力。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变成一种压迫的力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概公元前200多年，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要把这个整个世界都希腊化的缘故，所以他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就兴兵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一面呢就进到圣殿，就把圣殿污染了，把那个燔祭坛把它废去，然后在祭坛上面呢就献上猪，意思就是说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圣殿就都污染了。那不止如此，他不让以色列人他不让以色列人过节，不让他们读圣经，所有家里有旧约圣经的，那么如果被抓到的话，最后一定是割杀无论。那不光如此，而且呢我们晓得说这些人呢，他们除了这样之外，而且不可以他们受安息，不可以受隔离啊。那么这个都是强制执行的，那么可以说他下了几百道的命令，那么无论在犹太各地，凡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那这些命令都是强制执行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弟兄姊妹，就是刚好预言这里所说的他必兴兵，就指着安提阿哥四世说的。那么他这个必，这兵必亵渎圣地，那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污染了那个圣地，然后呢除掉长线的燔祭，他把整个燔祭坛就废掉了，那么就设立那行坏可憎的，他把一个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个偶像和他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就是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形。不过这段圣经严格说来呢，还有一个远期的应验，那就是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在历史上已经够上敌基督的条件，但是呢他还不是敌基督的最高的表现。所以如果在历史上已经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将来 到主回来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就像这个人一样。那么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日期要废掉，然后就像安提阿哥四世在历史上所演的一样，完完全全一样。那不过在这里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两班人，一个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必用巧言勾引。那这些人他们要诱惑所有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是和那些官府和皇帝和政府完全站在一边的。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有一个大祭司的兄弟叫做耶孙，结果他为着卖主求荣，我们知道他呢就答应安提阿哥四世，他要推行让整个的犹太地完全希腊化。那因着这个缘故，他结果呢，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就不止把大祭司废掉，后来他也殉道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到2300日，特别讲但以理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一直到后来圣殿得到洁净为止。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特别提到几种人，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所以有一班人呢是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刚好相反的，是对立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不接受巧言的这个勾引，他们是认识，唯独认识神的子民。那这个是非常清楚，他们认识神的子民，换一句话说，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一班，是认识神的人。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刚强行事。那刚强行事里面包括好多，在预言上，我们的应验上是很清楚。你知道有一班的，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些民族的英雄，就是马克币。那这些马克币呢，他们就打游击的战争。那最后呢，果然从这个敌军的手下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后来接近圣殿。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那不止如此，民间的智慧人，那就是那些认识圣经的人，比训诲多人，那么就用神的话来教导许多的人。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他们许多寻到了，被火焚烧，还有被掳掠抢夺。而且这些人呢是扑倒，他们扑倒的时候，你看见吗？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是兴起了这些一些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彼此勉励，所以有人要跌倒要扑倒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被别人扶一把。所以你看见，可以说在犹太的历史上有一个大灾难的一段的时间。那么大灾难的日子就是这里圣经所形容的。那不要忘记，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大灾难的一段的时间，那么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是比这个灾难更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那么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要出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一样，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暴君，而且呢，实在说来，敌基督呢将来来的时候，那个灵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的灵。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来第一次来以前，已经有过这么一件事的。然后下面说，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所以可见这个压力很大。因为你只要能够照着他们意思来做，你就不需要受苦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有一个大概九十岁的一个拉比，他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么由他们呢要强逼他吃猪肉。因为猪肉是不洁，他宁可死他也不吃猪肉。后来呢，我们知道旁边的人觉得可怜他，觉得年纪那么一把了，为什么还受这么苦呢？所以就暗暗的给他预备一块很洁净的肉，根本不是猪肉，让他吃。不过呢，让别人感觉他是吃猪肉，他不肯愿，他这个也不愿意，后来是活活被打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谄媚的话来摇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但以理书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 真的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你看在历史上果然这一段的事情完全应验了。然后智慧人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现在为什么神让他们经过苦难？因为神要借助苦难要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借着苦难能叫我们变成清净洁白。当我们呼吸自由空气的时候，当我们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掺杂。等到真的苦难来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智慧人，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也是清净洁白的人。那么在圣经别的地方，但以理书第八章说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他们的能力不是外面呼风唤雨的能力，不是，他们的能力就是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寻道的时候，脸是天使的脸，心却是狮子的心。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一般人就所谓的圣民。他们为什么圣民呢？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保守自己清净洁白。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后来也接近圣殿。那么等到他们接近圣殿那一天，刚好是12月25号，公元前164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anukkah， 就是这个我们知道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要庆祝一个节日，那个节就是圣经中的修殿节，也就是就在公元前164年的时候，有一班的人起来做接近圣殿的工作，不止接近自己，也接近圣殿。所以圣经呢，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以前，你看见说原来呢，神在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班人中间要得着一班隐藏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上一次我们所读的圣经，那就是诗篇83篇。你看诗篇83篇，诗篇83篇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我们说过这一段预言是预言今天，这里这些他们呢，乃是指着回教联盟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所以可见就着他们自己的感觉相信和以色列所相信神是同样的一位。那么现在呢，最近以巴冲突最大的焦点还不是土地，最大的焦点就是阿拉法特要代表回教世界说这个圣殿山是我们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应验在今天。但是在这里很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那当然指的以色列人来说的。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啊，如果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今天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回到以色列的人，这么多人的里面有一般人是神把他们隐藏起来的。那这些所谓隐藏的人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那些民间的智慧人，也就是那些认识神的人。那这些人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些人在历史上呢，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告诉他们是称他们做 Hasidim。这个 Hasidim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evoted one，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敬虔的人。那么这些敬虔的人呢，事实上呢，就是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么等到这个安提阿哥4世起来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誓死，他们都不肯辩解，他们爱慕主的话，遵守主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严格说来就是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属灵的后代。他们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这些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乃是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凭着他们自己，他们应该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为着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到来而回来的，这些人回来是为着为弥赛亚能预备圣殿而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得着一般少数的人，在巴比伦可以说可以有几百万人，但是回来的不过只有五万，这些人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最傻瓜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很会做生意，有人告诉我们全世界如果你把财富分三份的话，他有一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的确确无形之中建立一个很大很大帝国，他们是最成功最成功的一般的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但这里有一般人，他们不是为着世界而活着的，他们知道他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他们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就像这个以斯拉一样。以斯拉是个最大的文士，在以斯拉的手里，旧约的圣经就完全的摆在一起了。意思就是说，在主还没有来以前，在新约没有带到来以前，那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以斯拉把神的话通通收集在一起，现在有了39卷的圣经，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神得着一般隐藏的，他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那么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起来重建圣殿，他们起来重建所罗门的圣殿。那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也是民间的智慧人。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是如此的话，那么那个是指着主还第一次来以前，那是但以理书第11章。但是诗篇第83篇是讲到今天，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今天。那弟兄姊妹，那可见今天为什么阿拉法特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呢？那就证明说神已经暗中预备了一些人，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因着认识神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止1948年以色列复国，不止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不止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回来的目的就好像当初尼西米以斯拉回来一样，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他们要建立第三个圣殿。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为什么他们要害你所隐藏的人呢？所以你看，你如果仔细注意听这个像海山他的演讲，他从来不承认以色列，他把以色列就和那些所谓锡安主义的人连在一起。所谓锡安主义就是那些真正相信圣经的人，认为说圣殿一定要重建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原来今天根据这个预言，那么你看见说不光整个这个回，今天整个这里有一个联盟，一个联合的势力，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不只要害你的百姓，而且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今天神在以色列隐藏了一部分的人，那这一部分人就是剩下的人，这一部分人就是明白神旨意，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只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说有一天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所以他们要起来重建圣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看见吗？就算是今天这个阿拉法特让步了，就算是有许多事发生了，我们以为说圣殿不能够重建是因为在山上有一个回教的事，不是的。就算是回教的事今天完全被挪开了，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你找不到那些 找不到那些隐藏的人，找不到那些认识神的人，找不到民间的智慧人，圣殿不可能重建。所以我们这几次一直讲到圣殿重建的难处在哪里。圣殿重建的第四个难处就是说，这个难题在哪里呢？就是神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以色列能找到这些人，像当时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后代一样，是认识神话语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以色列今天阿拉伯让步了，就算是以色列人今天可以来到圣殿，我们已经说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没有办法起来建造圣殿，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红母牛的灰，还有其他许许多的问题。那就算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在以色列没有预备好一般的人，这些人如果不认识圣经，这些人如果完全不是个智慧人，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完完全全落空了。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地告诉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就问，到底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哪些是隐藏的人，有哪些是民间的人，有哪些认识人起来刚强行事。当全世界人觉得这个在圣殿山上，在清真寺上要重建圣殿，这个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有的人他们是认真的相信神的话，就像当初那一般的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一面是隐藏的，一面是认识神话语的。那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那可以说圣殿重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为着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圣殿重建乃是剩下20个最大预言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预言能不能应验，就看这个四个难题能不能克服。我们已经看见过三个难题了，那么上一次跟这一次我们要回到最后的一个难题，就是在什么地方神能够找到那些隐藏的人。那感谢主，我们说过，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现在在以色列，在犹太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70%是完全是世俗的犹太人，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所以当然你知道说，这个隐藏的人不可能在他们中间。那么在剩下30%所谓有宗教情操的人，所谓有一点这个所谓有一点宗教观念的人，那么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过，其中有20%，第一，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他们有的人只认为说，只是在道德的事情上圣经有约束的力量，换一句话说，他们不相信圣经通通是神的话。那不止如此，这个20%的人根本不相信弥赛亚回来，他们相信今天世界的潮流，他们认为说，如果讲到弥赛亚时代的话，那就指着世界大同来说，就指着借着这个犹太人啊，他们的敬虔等等，会带来一个乌托邦，会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像我们所说的大同的世界一样。所以在他们来看，根本没有弥赛亚回来这件事，在他们中间根本不等候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在这么多的犹太人里面，那么就算是30%，大概是144万人，在这一班的人里面，2%根本不相信弥赛亚的。所以你怎么可能能指望他们起来重建圣殿？不可能的。那么神怎么预备他们呢？如果今天圣殿要重建的话，的的确确在当地的确有一般人是相信弥赛亚回来，然后他们相信，然后他们说我们起来重建圣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事实上只剩下50万人，这50万人呢，那的确是正统，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那这些人他称他们自己做哈拉定人。这个哈拉定什么意思？哈拉定就是他们因着神的话语颤抖发抖的人。 那么的的确确他们爱慕神的话，他们遵守神的话，是绝对到字面的，到了字面的地步。所以可见，你看见吗？他们相信圣经绝对的权威，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的要找这些隐藏的人的话，那只有在这50万人中间，只有在这个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里面。那我想这些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不再介绍。比方说我们说过，我们在 Brooklyn 看到的那一批那个穿着礼帽，黑礼帽，穿黑衣服的，那么那些的正统的犹太，那么留长胡须的，那么这些我们知道就是正统犹太里面，犹太里面极端正统的一般人。换句话说，他们是比正统的还要正统。那么，那这些人和一些其他的正统犹太人加在一起，那么今天在以色列大概是50万。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50万人里面，你看见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圣殿重建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又分掉一半去了。那么所谓这些这个哈希德，就是哈希德这一班的人，他们相信弥赛亚没有错，他们也等候弥赛亚。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他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这个等到圣殿要重建的时候是神自己做的事。他们一直等候有一天，就是这个圣殿呢就像飞碟一样，就从空中要从天而降，而且就降在今天清真寺那个周围。所以等到一降下来的清真寺很自然就瓦解了，然后呢是神自己在那儿重建圣殿。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有的人就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希望能够在这个圣殿山上重建？他们相信说神一定会做这件事，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们绝对不用自己的手做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你们要知道，就在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哈希定这一班的人呢，到了这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整个欧洲60%都是他们。而在这个德希特勒这个屠杀600万犹太人，有63%，三分之二也是他们，360万人通通是他们。现在全世界只剩下25万。那么这些人，他们当初就是因为太属灵了，他们反对所谓的以色列复国运动，他们觉得这个完全政治的运动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不肯呢，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回以色列。他们怎么样？有的人甚至于认为说，他们中间还有人不承认今天以色列国。他们说这个完全人手的东西，不是神做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吗？就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批的人。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是用两个方法把他们带回来吗？一个用打鱼的，那就是西安复国运动；还有一个就用打猎的方法。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他们会到这个纽约来，布克林来，他们从那个可以说是从苏联逃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些哈希定人，他们就回去了，就回到耶路撒，就回到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绝对相信弥赛亚来，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毫无疑问。那么他们的的确这样的相信，但是问题就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这个基督徒圣经所说的，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圣殿就从天而降。我常常想啊，这个哈希德派啊，他们一面像基督徒的灵恩派，又像基督徒的奥秘派。那我个人是觉得，因为18世纪嘛，不知道这个这么久了，一定多多少少受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影响，所以有很多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像他们相信说这个圣殿要从天而降，那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了。不过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指的最后说的，但他们的感觉就是那个圣殿完全神在天上盖好了，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完完整整的就降到 这个锡安山，然后他们就开始供职。那等到弥赛亚回来，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是等候弥赛亚，还是预备的。不过他们不像其他的正统犹太人那么激烈，说是一定要把，有的主张把清真寺拆掉，然后圣殿才能重建，因为他们要帮神的忙嘛。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隐藏的人里面，你看见有的人对圣经认识清楚，有的人对认识圣经不清楚。那么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呢？那么这个他们呢，乃是根据另外一个大师，他的名字叫做麦蒙尼德。这个麦蒙尼德是12世纪的西班牙的一个犹太拉比，这个是个大的拉比。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礼拜已经说过了。那么根据他的认识，很清楚的，这个弥赛亚。要回来，不只要回来，第三个圣殿一定要被，这个圣殿一定要重建。圣殿重建有两个方法，那一个方法呢，就是弥赛亚自己要建这个圣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建造成功了。那么我想这个和这个麦蒙尼德读圣经有关系。我想他多半是读到撒加利亚书。你读到撒加利亚书，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给你两个不同的印象。一个印象呢，就是这个，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这个撒加利亚书，你如果仔细读撒加利亚书的话，那的的确弥赛亚有一天要建圣殿，这个那里面很清楚的一句话，那是毫无疑问。所以如果根据这句话的话，那弥赛亚要亲自回来才建造圣殿。所以意思就是，你等到弥赛亚回来，弥赛亚很自然就会建这个圣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这个马拉基书，就是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好了，他要忽然进入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旧约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一般正统的犹太人里面，他们呢要么就是相信弥赛亚要亲自回来重建圣殿。那么特别当外面越来越不像的时候，外面你如果看整个的局面好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倾向是弥赛亚亲自要来建。那么等到这个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他们又相信，那么他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建。但是不管怎么样，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他们呢，但是的的确确这些人呢，他们是随时准备好圣殿要重建。他们每天看见圣殿山上那个清真寺，他们知道不可能。甚至于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能看得见的那个日子里面，可能不可能重建，所以神根本不要他们重建。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确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的人虽然他们的感觉觉得好像神不一定现在就让他们重建圣殿，但是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什么时候号角一吹响，什么时候建殿的时候来到了，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要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找到这样的一般人，这些人无论是相信弥赛亚来建圣殿，那么弥赛亚来了以后建了圣殿，那么整个圣殿要开始运作，祭司各方面都要预备好，那么弟兄姊妹需要预备的。那么就算是的的确确不是他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最后在政治上有一个什么解决，以色列可以重建圣殿，但是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就把自己当作像大卫一样，因着像大卫一样，所以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为神预备一切了。那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隐藏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大卫，他虽然神告诉他说你不能建圣殿，只有你的儿子可以这样做，他有没有气馁？没有气馁。他知道那一天 等他的儿子建完圣殿以后，那不要忘记你拿什么材料来预备圣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那些材料。那不止如此，他也预备了祭司，也预备了立位，把他们组织一般一般的，让他们能够唱歌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还没有建圣殿以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不光如此，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都拿到了圣殿的图样，那个圣殿的蓝图呢，乃是神亲自为他们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圣殿重建不是儿戏啊，圣殿重建不是盖一个像这样的房子，不是盖一个会堂，你知道吗？盖这样的房子，你一盖和盖会堂差不多，这个容易的，这个不需要太多的预备的。但是要盖圣殿，我们说过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看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预备才可以。所以需要有人愿意做大卫。大卫什么意思？大卫就是隐藏的人。你说这个圣殿是谁盖？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盖。所罗门很明显站在明显的地方，大家都，所以我们说那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为什么？因为神把它放在明显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明显地方的圣殿背后一定有一般隐藏的人，这一般的人别人看不见的，这一般人在人来看根本是傻瓜一个。他们你看见吗？他们在那里流汗，他们在那里辛苦，别人得着荣耀。大卫在那里辛苦预备，结果所罗门得着荣耀。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大卫到底是大卫？我们要问，今天在以色列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些人像大卫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如果神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那么这个就好，那么这个就好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预备。那我们说过，这个圣殿山呢，南北向是六个足球场，东西向是五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个圣殿，里面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房子，这个还不在乎，还不止如此。圣殿重建不光圣把房子盖好了，圣殿重建就表示要恢复祭祀的。恢复祭祀，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圣殿，我姑且指给弟兄姊妹听，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逾越节都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宰杀羔羊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只有3个钟头。但是你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一个逾越节要杀多少只的羔羊吗？是25万只的羔羊。大家想想看，3个钟头要宰杀25万万只的羔羊，这不是普通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祭司不光是我们普通想祭司嘛，都是来到这个在这个圣所里面呢，至圣所，我们都想到与神亲近。其实不要忘记，祭司做很多很多的事，而且祭司所做的事包括宰杀牛羊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宰杀25万只的那个牛和那个羊，光是逾越节的羊是谁做的？是祭司们做的。所以我们知道，严格说来，祭司是受最高级的训练的。简单来说，事实上呢，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屠夫。弟兄姊妹，你知道屠夫也是个职业啊。你不信，你试试，你杀一个鸡试试看。你叫我杀鸡，我就不知道怎么杀。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动手，那个不可能，因为那个骨头与骨节跟这是个很大的学问的。但是你要杀羊啊，你知道他们有一套的。所以要在3个钟头之内干净利落25万只的逾越节的羊，你知道需要多少的祭司吗？所以他们预计过，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最少要28000个祭司，最少要4000个立位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如果想想看，这个背后有多少的事。我们总是想一句话，所罗门建圣殿多么荣耀的事，所罗门建圣殿以前有多少的事需要预备。那光就祭司来说，这个祭司呢，他要负3个大的责任。第一个，他要献祭，我刚才说过了， 那么他要亲自下手宰杀祭牲的。第二，讲到敬拜。那么敬拜，我们说过，他进到圣所，要这个金灯台的油盏，他要修理，然后呢，到坛前，那他那个金香坛那里，他要烧香，然后定期呢要改更换陈设饼，然后为百姓赎罪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关乎敬拜，这个是祭司的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管理。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广场那么大，礼拜的人是那么多。你可以想象复杂程度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后来祭司实在忙不过来了，怎么办呢？全世界到处的人都到以色列来，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最后他们实在忙不过来，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这个买卖牛羊和兑换银钱的工作就租出去给别人，包出去给别人，因为他们自己忙不过来了。你看见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因为所有他们从别地方来的，尤其是从希腊别地方来，他们那个铜钱上面通通有偶像的，所以他们不能拿这个来交电税，不可以，所以他们一定要兑换银钱。那谁帮他们兑换银钱？这个是祭司的事。所以你看见祭司们呢，就在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祭司的这个叫这个皇家柱廊吗？这个皇家柱廊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皇家柱廊那个最尾端的地方，就是祭司议会。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像个大教堂一样，那么就在那个两旁的走廊，每不知道摆了多少个摊子，这些人就是祭司们，就把这个包出去，让他们负责兑换银钱，让他们负责卖牛羊鸽子。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如果要献牛献羊，他们需要这个合格才可以。那么因为这些牛和羊通通是包出去的，他们又是跟这个祭司挂钩的，表面上呢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牛和羊都可以，不过最后一定要祭司认为合格才可以。那么现在如果你跟他们买牛羊鸽子地方买牛羊的话，那么上面一定打上记号的，那祭司一看上面有记号就通过了，根本就通过了。当然一面是省麻，因为这里面多少的管理，所以呢这样就可以省去他们很多很多的麻烦，一下就可以省很，就可以效率上来讲就高的很多。否则如果他一个个去拨的话，那就很困难。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有很多管理的事，他已经让别人劳驾，让别人已经代劳了，什么都弄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兑换银钱的，还有牛买牛羊鸽子的，就通通包出去。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皇家柱廊那个地方。那么当然，这里面除了这个管理上的需要之外，当然和这里面和他们的收入当然是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推翻那个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就很清楚，这也是接近圣殿的一部分。但是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能够了解这个圣殿里面有多少多少的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说，我们把一个聚会地方盖起来很容易，盖起来很容易，但是维持就不容易了。你如果是三层楼的话，这里面的冷气各方面怎么去照顾它？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个小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圣殿弟兄姊妹，那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可能是所有宗教广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圣殿要重建，如果要整个这个圣殿这个机器要运转的话，那不光是把房子盖起来，不光是把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你看见整个的祭祀要恢复。那现在我们要问祭司在什么地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找到祭司？那么就算是你找到祭司了，那么我们要问那个洁净的祭司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洁净的祭司的话，就算是今天你有红母牛，那么今天你怎么能把红母牛献祭？你怎么能把它烧成灰？没有人能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算是今天红母牛重现了，就算是红母牛诞生了，过了三年以后它就可以献祭，那现在问题谁献祭？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被污染的。所以我们说过，在这里面第一我们要找到谁是祭司。那么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做祭司？ 全世界有35万人应该都是祭司，这个现在根据考察的结果，但是不是35万人都愿意起来做祭司。如果做祭司的话，他们要失去许许多多的权利，尤其在今天，你看见还有人愿意做祭司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定神在暗中要预备才可以。这些人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起来，能够答应神的呼召。那不光如此，那的的确这件事才能做得起来呀。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神需要预备一些隐藏的人。那么这些隐藏的在什么地方？这些民间的聚会人在什么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人力，就是特别在人力上的预备，那特别指着祭司的发掘和技术的培养。那么第一，你先要发掘他们，再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感谢主，现在根据他们的姓名，可以根据他们的名字可以认出来大概哪些是祭司，哪些是亚伦的后代。那么我们说过，突西尼亚就是在北非那个地方有个岛，上面呢有犹太人，可以那一班犹太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祭司的一个族系。那么据说呢，他们是从以斯拉那里一直接续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纯的一些亚伦的后裔。然后现在你就用他们的用他们的 DNA 的测试和别人其他的 DNA 来做对比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过，已经是一个从1996年开始，这已经是一个一条办法，就是说你有办法能够找到谁是祭司，你只要用 DNA 测试就可以了。我们说过1999年的时候，就在南非洲不是找到一个族叫伦巴族吗？那长久以来大家以为说他是以色列人，没有证据，但最后果然就根据 DNA 可以确定说他们不光是犹太人，而且呢他们也是亚伦后裔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的的确确在以色列已经有一个名单了。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些名单呢，尤其在以色列，几千个名字都已经输入电脑了。那么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在以色列的名单很容易拿出来。那么还有现在他们已经在做这个整个全世界这个整理的工作。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谈，如果大家不能够靠近圣殿重建圣殿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的嘛。你圣殿盖不起来，其他都是空的。那么圣殿要盖起来，他们怎么靠近圣殿呢？需要有红母牛的灰。红母牛灰，第一个，红母牛需要诞生。那么如果红母牛诞生以后，是谁替他们献祭？谁把这个红母牛献上？谁把他们宰了？需要洁净的祭司才可以。所以我说过，这个又是个难题。你碰到这个难题，你怎么去解决它呢？不过好在这个问题啊，在以斯拉当初他们回来的时候，在所罗伯巴当初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碰见了。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学他们从前的办法。从前你知道以斯拉他们回来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呢？原来呢，他们是把一些小孩子，特别妈妈祭司的家庭，就是要生小祭司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立刻就把他们隔绝起来。所以这个就好像啊，今天在医院里面不是有一种有这个 bubble， 有个东西 bubble， 这个 bubble 呢事实上是专门为着那些缺乏免疫能力的这个出生的婴孩设计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和外面所有的细菌隔绝，和外面整个的环境隔绝。所以既然你要维持一个祭司如果要洁净的话，那么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孩子一生下来你就把他放在一个隔绝的环境里面，然后呢这个母亲临盆的时候呢就给他穿上特别的服装，他有特别的服装，然后在那个环境底下呢就把他生下来。那么生下来以后呢，就把祭司呢放着，把他架空，把它放在一个离开地面很高的很离开地面很一段的地方，那么就不让它呢这个遭受污染。所以根本是用木板呢把它架空的，所以他们的脚根本碰不到地。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完全洁净。那这个和以色列人今天养猪是一个道理。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不吃猪肉的，但是呢他知道外邦吃猪肉，所以呢他们在以色列也养猪，那以色列怎么可能养猪呢？所以他们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猪啊通通用木架把它架在一起，所以他们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养猪，但是我们的猪呢从来不踩我们的圣地的，就是说他们的猪从来不把他们的地污染了的。所以这是同样的方法，这是犹太人同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把它完全架空了，所以然后呢保持洁净，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他13岁的时候。所以那一段时间在那个隔绝的环境里面，那么他们就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等等等等，那这样大概过了13年。到了13岁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呢就已经成13岁，就他们成人礼了，然后就有人就把它放在牛上面，但是怕它又污染了，怕又受了牛的污染，所以呢牛跟孩子中间又放了一块木板。那么放了木板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就坐在牛背上面，就到什么地方，就被带到那个希罗亚池子去。那到了希罗亚池子呢，他就行洁净之礼，然后再跳到马背牛背上，然后从那个地方呢就一直带到圣殿去。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太圣殿那个特别院子里面，你到了那个圣殿里面院子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建筑啊底下是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踩在那个圣殿，只要踩在圣殿上面，它事实上已经是洁净的，就是和地是完全离开，他们是个特别特别的建筑。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从前所学到的，就是从前老早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回来，那么他们已经用了这个方法，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解决这个是为着要培养这个洁净祭司的办法。所以你只这个不要很多，你只要让他隔绝，然后到了13岁，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13岁圣殿必须重建才可以啊。从前是以圣殿已经有了，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现在圣殿还没有重建，那现在问题就难了。有没有人那么傻的个地步啊？现在就把自己的孩子就关了那个小牢子里面去？这个就好像从前他们在台湾考试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老师通通要关在里面一个礼拜不准出来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礼拜啊，这个是13年呢、啊。所以13年呢，然后当然父母都可以去看他，但是要把他摆这个特别的环境让他长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能确定13年以后圣殿重建，我想今天很多人举手，很多人都愿意，是愿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到底今天在以色列有没有人傻到一个地步真的为着那么一天预备的？那换句话，他们第一个相信弥赛亚要来，第二个相信弥赛亚回来以前第十头红母牛一定要诞生，然后就有红母牛的灰，然后呢现在这个祭司长大的时候就刚好可以主持那个典礼，可以把那个红母牛宰了，然后红母牛灰有了，那么大家就好，那么这个时候谁都可以来建圣殿。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有一般的人傻到一个地步，那么今天愿意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才能够产生一般洁净的祭司，那么这个整个事情才能发生的。所以很稀奇啊，现在你的的确确发现在这个以色列有一个机构叫做建殿推行委员会，有一个拉比呢叫耶罗伯安，那么他就主持了这么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是根据刚才我所说的古老的方法，他居然招募到20对的夫妇，全世界最傻瓜的这一对夫妇，20对的夫妇。那么他们的的确现在已经把它放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个山间，那么然后呢就让等着这些小祭司们长大。他们第一个当然确定他们是祭司，而且是小祭司呢愿意，他们父母也愿意，那么他们的的确在那里过一种的生活，他们的的确确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有信心吗？你只要看看山上的清真寺，你能够说13年以后，也许就13年以后这件事就能发生吗？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心中就非常受感动。你看见吗？今天在以色列的的确确有些人不光相信弥赛亚回来， 他们真的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等候弥赛亚回来和我们等候主回来，那个你看，你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但是你看见他们的看见的光不大，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知道，他们晓得弥赛亚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紧，他们就是为着那个来活着的。所以这个就是洁净的祭司怎么产生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现在还有需要预备，你除了这个祭司这个人才的发掘之外，那么祭司人才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需要有一般储备的人才，随时要准备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从1978年，那个二十年前呢，那么就在这个以色列，就在耶路撒冷，就是靠近库墙那个地方，那么刚好有人呢就办了一所祭司学校。这个祭司学校呢，他这个创办人叫卡扣恩，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认为说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所以现在你需要有人呢，能够给他们个专门的训练。我刚才说过，祭司要负责三部分的，要负责献祭，要负责敬拜，要负责管理。所以你看，你这里需要有管理的人才，需要有敬拜的人才，需要这些。所以他们就研究，那么如果我们要训练这样的人，他们几年毕业呢？不是四年毕业，他们最后决定是八年毕业，和做医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做医生你经过了八年的辛苦以后，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等着你的，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收入等着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圣殿重建呢？什么时候清真寺上面才人才容忍才有可能呢？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局势，你能够说八年？我们叫做医生，是学医生的目的是知道说你有一个职业叫做医生，这个职业在我如果读电脑的话，我知道八年以后，我就算读八年以后，我知道有出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据我们的常识，你今天可以凭着你理想办这个学校，你可以有学校，你不会有学生的，不可能有学生的。因为你想想看，今天所有入学的人，他要么是疯，那么除非根本好像根本不用脑子了。你今天大好的青春，你八年以后你做什么？你的目的是希望做祭司，对不对？那当然了，你这个八年也学会怎么宰羊，变得最好的屠夫，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圣经，这些都很清楚，那一定是都有了。那么完了以后，你应该就可以尽你的功用。但是八年以后，谁说圣殿要重建呢？谁说弥赛亚就回来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光讲弥赛亚回来，有的人他们用实际的生活证明说弥赛亚真的要回来。所以稀奇的很呢，1978年当他第一年开学的时候，就有350个年轻人报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每年最少有200个的学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的确确在他回来以前，就像当初，就像他第一次来以前，神已经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事实在叫我们觉得稀奇。你看见他们实在认识圣经，他们实在是民间的智慧人。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里他们做一件事，结果我们知道说根本好，除非你真的有信心，否则你真的为了你的前途上学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就像耶利米一样，你记不记得耶利米这个特别兵荒马乱的时候，神叫他去买一块地。我们知道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结果他用17舍克勒买了一块地，什么意思？因为神要训练他，因为是尼希米告诉别人说，他觉得神的话在他的口中，以色列人要背了我70年以后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你的常识判断，如果被巴比伦掳去，你想有一天会回来吗？就算是要回来，你看有的人肯做傻瓜回来吗？可能不可能。而且后来回来最少最少是祭司，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祭司在迦南地没有产业的，他们到了巴比伦就有产业了。所以有谁肯回来？没有人愿意回来的。但是耶利米他买了那块地， 买那块地就证明说他不光是相信有一天他要回来，而且他用行动证明说他付了代价，证明说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等候主回来里边，我们今天有没有过一种的生活就像他们一样，不光是相信主要回来，而且我们每一个生活动作都是为着主的回来。那这里有一班傻子，这些人我们就称他做隐藏的人，神知道他们，我们不知道，神晓他的名字，我们不晓得。这些人如果主迟延的话，他们可能根本看不见圣殿重建。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时间已经花上去了，他们什么都摆上去，什么功夫都摆上去了，那你知道何年何月何日这件事情才能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殿能不能重建，就是看神能不能找到这帮人。难的难题不是石头跟木头，红母牛的灰也不是难题，今天阿拉法特也不是难题。今天神如果要将他们的心流转的话，他们说好了，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让给你们好了，就是让给你们，圣殿也不能重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个个都像70%那些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的人，谁愿意做这种傻事？他们回以色列是希望能找到避风港，他们回到以色列因为他们受尽了全世界的气，他们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带着不同的动机回到以色列的只有10%，而10%里面不是个个都是如此的，有的都像罗德一样跟着大家走的。但真正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些隐藏者。那么神的仇敌不只要对付以色列人，特别要对付这样的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里外是一致的，这些人是世界上的傻瓜，他们的的确确相信他们口中所传的，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所行出来的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你看见吗？所以这一件事是非常非常叫人受感动的。那这个是指着在人力上，但是呢我们知道你除了人力的预备之外，还有一些物力在物质上的，比方说这个祭司如果已经有了人才也有了，那现在祭司需要穿礼服的，他有一定的制服的，那祭司的制服就不是普通的。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和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他的衣服啊是要全身都是一片织成，就是他直的时候啊是一片直成，是直成一片的，就是不能够两块接在一起的，就是等到你绣这件衣服的时候是一直要绣的是一片的才可以的。那为了做这个东西，为了做这件事情呢，他们特地有了一个纺织的这个软体，就是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稀奇，这个稀奇的很。那么这个还有什么胸牌了、以弗德了、内袍了、外袍了等等等等。但是问题在这里，第一，这个已经是2000多年不用的东西，这是2000多年不用的东西，你到哪里去找？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有一家工厂要出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工厂要出东西是现在你要用的，或者你告诉我说10年以后要用的，他当然出这个东西。现在你告诉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弥赛亚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圣殿要重建，到那个时候这才有用，有没有一家工厂制造这个东西？不可能的。那第三，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民间的智慧人，他们不是随便凭想象就可以拿一件衣服来，不可以的。我们知道他们是绝对圣经，照着圣经的话，因为当初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讲到这个大祭司的衣服的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圣经说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样式不能凭着你的样式，必须山上的样式，必须神当初画的图样才可以，如果没有那个图样不可以的。所以他一定要照着神那个时候原来的样子，而且呢要跟原来是一模一样，原来的办法、原来的样子还原来的法子才可以。像香也这样，你今天做香，你有那个香可以上去，但是我们说有的香到一半途它就散掉了，那圣经所说那个香呢，那个方法你如果做的结果，它那个香可以一直往天花板上，就是笔直笔直的。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讲究不光是要原来的样子，而来要原来的法子，否则都不可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原来的样子什么样子，第一要弄清楚。那第二呢，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原料在什么地方，那你要怎么样做。所以这里面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时间，他们要读圣经。所以你看这些人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是最认识圣经的一般人，所以他们讲到圣殿，讲到圣殿里面的种种的时候，他们一定要问到底圣经什么样子。因为像我们基督徒读圣经根本不在乎的，我们不管祭司什么样子，我们只是为着让我们在预表教训上懂得好，得到教训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实习嘛。我们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真的可以不做犹太人，但这些人还做犹太人呢？这些人还要穿大祭司的衣服，他们还要进圣殿，那现在要问那个衣服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预备的工作和什么呢？和大卫预备工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卫第一预备材料，第二预备祭司和立位人，第三就人才的预备。第三呢，大卫得到了一个神用指头画出来的图样，就是那个蓝图。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读圣经。他们读圣经要问说，当初那个圣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你要做祭司，那衣服大祭司礼服是什么样子？他用的燃料什么燃料？是什么方法？你一定要照着圣经里的指示，这个才可以，否则是不可以的。好，现在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那么大家看这一张，这个最底下这就是蓝图，你看到吗？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第三个圣殿就跟以西结圣殿一样。那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读了多少次以西结最后几章，读的这个糊里糊涂的，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样子。那么你看，尤其那个尺寸，你实在不知道跟从前到，但是你看这个有人就把它找出来了，就照着以西结好好的把它画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就是给弟兄姊妹一个证明。你看见吗？这些人读圣经，他们不光读圣经，现在他们如果要重建了，他们就真的要，你看，就是把他的这个模式呢，就把它弄起来了。所以我是拿这个给弟兄姊妹做个例子，就让弟兄姊妹清楚，就是很清楚看见说，你看见吗？他们不知道背后花了多少的时间。那么我顺便说一下哈，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相信弥赛亚要建圣殿。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千禧年的时候，弥赛亚所建的圣殿就是以西结圣殿。那么在第三个圣殿呢，是在我们的主没有回来以前已经建好了，这是我们所想，根据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圣殿是第四个圣殿，不是第三个。但是虽然如此，他们有人认为说，如果是这个圣殿的话，那我们要把它蓝图画出来，到底要怎么做，有多高，里面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应该是神用他的指头来画出来的。那他们一丝不苟。我想我很快的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好不好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九章，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我们注意啊，这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亚伦他的内袍。这个内袍有个腰带，这个腰带圣经说呢是什么？是什么？这个腰带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织成那个腰带，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腰带里面有一个颜色是蓝色，一个颜色是紫色，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朱红色。那我们再看三十节啊，下面三十节。他用金经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华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大祭司的冠冕上面又有一个蓝细带子，这两样东西都是蓝色的。那如果今天呢，我们要来做这个大祭司，这些蓝细带子我们很简单，用化学燃料的， 但是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就当初圣经蓝色是哪里来的，他现在要哪里来的；当初圣经这个紫色是哪里来的，也要哪里来的；当初的朱红色哪里来的，就要哪里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读圣经。那实在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他们读圣经，你实在非常受感动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们呢就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圣经，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外面去找。那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原来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蓝色是特别的蓝色，不是我们今天化学燃料随便给提供的，不是。那么后来他们才晓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呢，知道原来在地中海的沿岸，这个每隔70年呢，有一大批的海瓜牛啊，就登岸，就靠近那个海边。那么这个海瓜牛呢，它有一个学名的，只有这种，不是所有，只有这种。而且它每70年一定要报道一次，每70年一定要报道一次。那么它这个身上分泌的液体呢，就是蓝系带子的原料，这是很清楚的。而且后来呢，这些人又在考古学上得了很多的证明。我想这个不是我们所要，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燃料后来失传了，怎么失传了呢？就是主后614年的时候，这个回教啊军兵就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向一群的犹太的工匠要这个燃料的秘方，这个他们不肯给，不肯给呢就把他们全部都杀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没有人知道这个燃料怎么来，还有怎么做，没有人知道。就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个应该是永永远远，这个就是自从这个以后呢，那么这个蓝色的瓜牛再也没有，还不很稀奇啊、哦、除了他们被杀死之外啊，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啊，这个海瓜牛就没有出现过，一直没有出现过。那么到了1990年11月10号，耶路撒冷邮报有一个消息，那就是在10月下旬的时候啊，那是经过了多少？经过了1300多年以后，这个海瓜牛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弥赛亚回来了，因为这个和祭司的衣服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说，为什么经过一面失传了，一面又经过了1300年，现在再次的出现，这个简直是完完全全不可思议的。那么更奇妙的就是，研究这个人的是个拉比，这个拉比呢，刚好是极端正统的哈希德派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去的的确找到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在公元300年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那个时候啊，这个一磅的海瓜牛所染具的蓝丝，就蓝的丝，那个价值呢，大概就是今天9万5的美金。而且罗马那个时候还下一道禁令啊，只有皇家才可以穿这种的衣服，别人不可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古时候，这个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大祭司蓝颜色。还有你知道，所有的男人，你这个穗子旁边这个底下都要是蓝色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指的属天的颜色，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的蓝还是特别的蓝，还不是普通化学燃料的蓝，一定要这样才可以。那么结果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在 Shanker 的，就是他们有一个 The College of Fiber， 就是纺织学院，有一个叫做以斯勒教授，他呢就特别研究这种瓜牛。那么研究的结果发现，这种瓜牛有个特别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同样一个瓜牛啊，它所分泌的颜色是两种，不是一种，是两种颜色。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趁着这个地中海啊，这个一望无，就是这个天色一片蓝的时候，特别万里无云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很稀奇啊，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在太阳艳阳天底下，你那个时候去把那个液体把它拿出来的话，是蓝颜色的。那什么时候是阴天，没有出太阳，你仍旧在地中海旁边去把颜色拿出来，是紫色的，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教授他还研究出来，根据化学，为什么这个跟紫外光有关系了啊？你太阳照的越，那么它现出来是蓝色的，如果阴天的话呢，根本是紫色的。所以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对不对？这三种颜色，对不对？这个蓝色跟紫色通通是从海瓜牛来的， 一模一样。晴天，他说艳阳天就是蓝色，那么然后呢，同样的东西只要是阴天，它就是紫色，稀奇不稀奇？所以现在你看见用这件事，实在可以教导基督徒很多。因为什么叫属天？你看见没有？这个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说见蓝的颜色不是普通的蓝的，特别是地中海旁边艳阳天的时候，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去拿它那个分泌物的话，根本就是蓝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这里所说的朱红色呢？不要忘记这个朱红色啊，这个颜色哪里来的呢？这个颜色就是在以色列他们有一种树，这个树上面有一种虫啊，是常常在上面的。那么这个树的这种虫呢，因为常常栖息在树上面，那么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液体是一个朱红色的液体。那么等到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它为了保护幼卵和幼虫，它就这个母虫呢就把自己的身子紧紧就贴着那棵树，结果呢那个树的刺呢就刺到它的那个肚子里面，所以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你远远看过去啊，那个整个树像一滩的血一样。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从这里得到燃料的。所以主耶稣说啊，我是虫不是人，就是指这种虫来说，原文是指这个虫啊，意思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血溅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这些幼虫，我们这些人就能够进，他就领众子就能够进到荣耀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里面当然有属灵的意思，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为着要跟随圣经，他们为着要照光是这个大祭司那个蓝色带子，这里面背后有多少的研究，有多少的时间花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现在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医学家，好多的教授，好多的这个各种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就研究说，到底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学院叫做圣殿学院，每年现在有10万人去参观。他们研究什么？他们经过这几年，他们大概是1986年的时候成立的，现在不到20年，但是现在他们可以说变成第三个圣殿的权威。如果你想知道圣殿怎么回事，他们知道的很清楚。那么然后我们说过，他们花好多功夫。那么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如果第三个圣殿要开始运作的话，最少有93个圣殿的器皿他们完全做好了，而且是完全照着圣经和历史上所说的把它弄得很清楚很清楚。比方说大家看看这里的金灯台，你看这个隐藏的啊，就这个隐藏知识刚才形成，大家看最右边这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看上去很小，其实不小啊，这个金灯台有一个人那么高的。那么现在的金灯台起头用蜡做的，那最近开始用铜做的，因为这个如果你摆在那个地方给展览，没有多久给偷掉，所以不能用金子。圣经是用金子，而且圣经是要一片的金子锤出来，你看见吗？一片的金子，一个塔连的要把它锤出来的。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把它做好了，做好了以后，你看最下面啊，最下面这边，这个你看那祭司要站在上面点灯的时候，需要走3个台阶上去才可以，因为很大，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能看到这个金灯台，这个什么样子，就那个样子，就照着圣经所形容那样。那么他们准备真的弥赛要来以前，当然要把铜的换成金的，你不能拿还是铜的不行。所以他们就已经都算好了，他们事实上这个灯台已经花3年研究出来的。所以他们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要打造一个金的金灯台的话呢，需要94.6磅的金子，就一塔连德。然后呢，整个的造价价值呢是1000万美金，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完成了。啊，就可以摆在他第三个圣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办嘎嘎酒啊，他们真的花了好多的功夫。现在我给大家看的这些图画，你看的都是很清楚的。比方说洗桌盆，这个是错啊，不是洗桌盆，盆是个很大的。这个是洗桌杯，应该还是杯， 啊，因为有十个这样大的，有的用轮子推的，那么有个洗濯盆，那个圣经圣殿的洗濯盆是很大的啊，大家记得，所以这个是洗濯杯，还有香杯，香杯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放香用的啊，他们在，那么然后呢就是金香坛，金香坛也是，那么就照着那个样子。那个约柜呢，只是随便他照他们所想象这样做，他们认为不需要做，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约柜根本就是藏在至圣所那个底下大概几公尺的地方，在一个密房间，这是他们拉比这样相信的。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个都已经这个花了他们的时间。那现在最有趣的，现在最有趣的就是中间那个半色科勒，啊，半色科勒。那什么叫半时刻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呢？这个主耶稣和彼得在一起，在加百农，结果主耶稣在里面的房间，彼得在外面。然后呢，人家问彼得说：“你的夫子纳税不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纳的税啊，是丁税，或者说圣经说丁税其实就是奠税 （temple tax）。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都要缴奠税才可以。你没有缴奠税，你就不能进圣殿，不能进圣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个时候啊，所有的这个人都要缴丁税。那么结果那个这个他们问彼得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他说纳。结果他应该去问问主耶稣才对，问问我的头家才可以，头给才可以啊，不怎么随便就随便就听了纳了。结果呢，他后来说纳，纳了。后来主耶稣就问他，他说一个王啊要征税，到底向儿子收税呢，还是向外人收税？这个税是奠税，是神要的税。那么他到底是对他儿子要呢，还对外人要？那当然对外人要，所以主耶稣当然可以不纳的。但是为着免得这个绊倒别人，所以主耶稣好了，那么你呢，我是不给钱的。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钓鱼，钓到啊，刚好你钓到一块钱，有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的。所以呢，他果然去钓鱼去。你知道这个彼得虽然很会打鱼，但那天他很紧张啊。你看，要这么大的加利利海，那么结果你钓的第一个上来的鱼，结果是一块钱。那一块钱严格说来就是一个舍克勒，所以其中有一半是为了主耶稣，一半为彼得。所以可见，每一个人奠税多少呢？每一个人奠税是半个舍克勒。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第三个圣殿要重建的话，那现在问你，你怎么进圣殿？你进圣殿，每个人要有半个舍克勒才可以，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为着要能够做这个半舍克勒，他们一共研究了15年。弟兄姊妹，这个东西要研究15年吗？那就是15年。而且这个工作小时有多少个小时啊？有71000个小时才做这么第一个舍克勒。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这个后来这个就是后来不是有的人到全世界各地去吗？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不管在哪里还是付奠税的，你知道吗？虽然他们比方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般人在外这在外面到以色列来过节的，有的人根本就住在以色列地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是什么东西把这个海外的跟在本地的以色列人把它连在一起呢？是那个奠税。是奠税把它连在一起，虽然他们分到各地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因为奠在那里收税，就表示什么？并表示以色列人他们掌有耶路撒冷这个权还在那里。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半舍克勒是把这个客居在外的犹太人、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住在本地的犹太人，把他们完全连在一起，一共连接了多少年？连接了1425年。到了主后70年，圣殿毁掉，他们继续付那个钱，一直到135年，哈德良就这个皇帝告诉他们：“你们绝对不可以再做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觉得这个背后有两个阴谋。第一个阴谋就是，你继续付这个半舍克勒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犹太人仍旧试图保有耶路撒冷主权，对不对？表示这个主权还在，所以我还在付，你看见吗？第二，他们认为说，他们暗中收集这个钱，他们要把第三个圣殿重建起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不准他们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他们宁可花15年的时间，花71000小时研究。所以1998年，就经过了这么长，大概1800年之久， 弟兄姊妹，第一次以色列现在他们开始有像当时一模一样的半个舍客了。换一句话说，从现在开始，如果圣殿重建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这个半舍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的的确确各方面他们都准备好了，包括那个圣殿的基石房角石四吨重，他们到这个南地的旷野去，他们不是用，他们凿出来不可以用铁器，完全用这个火石把他们凿出来。所以自从1989年以后，每年他们住棚节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个圣殿的基石带到希洛亚池子，然后呢把水浇在上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节日最后的一天，就最大的日子，主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不要忘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的妇人院里面，就在妇人院到以色列院中间，这个中间有15个阶梯。那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这个祭司们一定要到希洛亚池子去把水挑来，然后呢从那个以色列院，从圣殿里面沿着那个阶梯就水往下流。所以你如果站在底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活水的江河就向你涌流过来。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那个时候圣殿还在，为什么他们现在这样做呢？就是很清楚，让他们就知道说现在圣殿还是荒凉，所以一直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到了那一天，那么果然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时候水要从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来，一点都不错。那这就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把这些材料也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看见吗？神果然得着一般人像大卫一样是隐藏的人，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回来而活着，他们也是为着圣殿重建而活着。在人来看，他们做的些事情好像没有结果的，没有终点的，很可能是一场的梦，但是他们勇敢地往前，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那这些东西弟兄姊妹都是个证明。那你看这里面，比方说所罗门的圣殿了，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有呢圣殿广场，那这个都是经过了多少的考证，多少的历史的搜证，最后我们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就证明说，你看见背后不是儿戏的，为着圣殿的重建，不只需要蓝图，不只需要明白圣经，而且你看你需要民间的智慧人和认识神的人起来刚强行事。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时候到的时候，果然像圣经所说的，不止耶路撒冷城准备好了，而且圣殿也准备好了，我们的主就能忽然进入他的殿。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就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散去，但是这些话不过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如果属地的以色列人这样等候你来，主啊，虽然他们瞎眼不认识你，但是我们这些蒙福蒙恩认识你的人，主啊，但愿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我们的主回来的这位主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主。所以主啊，但愿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但愿我们今天随时准备好，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愿我们为着你见证的恢复，为着你身体的恢复，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摆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做傻子，我们愿意做一个好像被人误会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我们晓得在你回来以前你一定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